们来到殿中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主啊，请你来祝福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懂得侍奉你的意义，懂得我们一生主啊的呼召就是在于侍奉你。我们感谢你，请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承建中华基督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同工，祝福每个小组长，祝福每个团体的主席，祝福每个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也祝福那些在服事中主要摆上自己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这段经文讲了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比喻，其实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讲到我们如何用我们的才干来侍奉我们的主。大家很清楚，耶稣讲道都是用比喻的，他说他不用比喻他就不讲道了啊。所以耶稣基督讲了好多好多的比喻。我们在比喻中，我们看到耶稣讲比喻，他有他的重点。在这个重点中，他讲一个比喻，是讲了一个一个主人有三个仆人，当他要出外出的时候，他把他的家产交给三个仆人来管理。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三个仆人所表现的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在三个仆人的表现中，就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才干的发挥。有一个他拿了5000，他也赚了5000；有拿了2000，他也赚了2000；有了拿了1000，他不仅没赚钱，他把它埋起来了。然后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原封不动的还给他。我们看到两个被奖赏，一个被责备。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主也是如此。我们有的人有才干，但是我们不愿意侍奉，我们把这才干就埋起来了，埋起来了。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主交账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在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侍奉的意义是什么。罗马书在12章一开始，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在这个侍奉中，如果你看原文，看英文的意思是 worship， 所以侍奉主其实就是敬拜主，侍奉主就是敬拜主。侍奉主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来表现自己，而是敬拜的一部分。在一个教会的建造的过程中，它需要很多人参与侍奉，有的人在讲台上侍奉，那有的人做招待，有人参加诗班。有的人去排椅子，有人去传福音。那么侍奉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都可以使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得到成长，让我们这个侍奉中能够荣耀神。在整个圣经中，我们看到圣经中最美的事件都是在侍奉神，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都是在侍奉中，神的过程中他们成长为伟大。我们知道当在侍奉，当然我们知道侍奉首先神在呼召每个人来侍奉他。在以色列，在生命记的第10章12节13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是要你得福。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了解侍奉的意义，我们总觉得侍奉是负担，总觉得牧师教一件事情，哇，好像就是给我压力，给我重担，我很多都推脱不愿意。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啊，来到教会，我们想到的不是侍奉神，多数都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一个我要想到我的灵性的需要，当然这是好的。牧师讲到能不能喂养我，所以来到先听牧师讲到怎么样，如果这些牧师讲到东北话是不咋地啊，我们就不来了。那么有的是为了孩子，我们来到教会考虑我们的孩子的事工怎么样，看着儿童事工做的是不是很 professional， 我的孩子是不是在这教会里能够成长如果这个教会孩子的儿童事工做得不好，那我们也就不愿意去了。那有的来是为了找对象有的找对象，但是哪里中国人多呢？教会最多。哪里中国人最好呢？教会最好找一个爱主的，自己爱不爱主不管，但是找一个对方喜欢的爱主，因为他爱主真的爱自己，对不对所以都很聪明，人都很聪明。这些事情我们都其实来到教会的目的都不重要，这都不是你来教会的目的。 来教会的目的是侍奉神。Amen。弟兄姊妹说，我们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侍奉神，
侍奉他，敬拜他。其实当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基督徒，连撒玛利亚妇人都懂这个侍奉的意义。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撒玛利亚妇人见到耶稣，跟耶稣谈到的时候，耶稣向他谈到，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我们敬拜上帝是在山上啊，你们犹太人是在耶路撒冷，哪一个对呢？你看，连一个外邦人他都懂得他来敬拜他的神。耶稣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在哪里？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敬拜 worship 侍奉的意思，就是侍奉的意思。所以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我是特别喜欢侍奉的。从我信主我就特别愿意侍奉，可是我总是没有机会侍奉。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好，在医院里边，偶尔从医院里出来到教会，因为这类的人教会一般都不会给他机会侍奉，因为他不稳定嘛，今天来了明天在医院里面就出不来了，所以不会给你个连续的侍奉。当然有时也会给我机会啊，我就觉得这个侍奉不容易，得跟牧师关系搞好才有侍奉的机会。这个后来有一天牧师看我说，你想做什么呢？我说你看我能做什么。他说现在什么都有人做，你这样你做招待吧，多一个人少人没有关系。我就挂个牌，哇，那天很神奇，是招待，哇，这个往那一站，牧师说没见到耶稣就先见到你，你想这多重要的一个事关岗位，对不对？我就站在门口，啊，见谁跟谁鞠躬。结果第二天牧师就不让我做了，这有人反映说这个人脸色太差，因为你想得肾病脸色能好吗？肿的还是黑的，就是到教会一看到这么弱的身体，就是教会都是病人就不敢来，所以我就被剥夺了一次侍奉的机会。后来我好了一点，两年以后从台湾回来，教会让我参加诗班。我是学过声乐的，我是学男中音，我唱过歌剧啊，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山西省歌舞剧院曾经工作过一年，专业的。那后来我就因为不喜欢做演员，我就去做新闻记者，所以我唱歌的，今天神都用了，在教会里牧师会唱歌是很好的，知道吗？特别重视诗班，特别重视敬拜，所以有时候我教他们发声，教他们发声，所以让我参加了诗班。我那是想，好用得到这次机会，好好表现。我是唱低音的啊，唱贝斯，因为其实我不是唱贝斯，但是没有贝斯，我声音总比他们粗，所以我唱贝斯。结果一唱把人都拉走调了，因为声音太大了，知道吗？那边师班又不用我了，说这个人不合群啊，说师班出来是一个声音，结果来的一个声音都是你的声音，就是错了。师班应该是大家都掩藏自己唱出来，没有你自己，都是一个声音才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开始学侍奉并不懂得侍奉，也不懂得侍奉的意义，慢慢慢慢的进了神学院啊，慢慢慢开始服侍教会，见到教会做了牧师，才懂得神的身体，神的身体，神的身体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或为手，有的或为脚，有的或为眼，有的或为口，他们彼此配搭，在耶稣基督元首的带领下，圣灵的引导下，建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建造一个基督化的教会，建造一个容神一人的能够使神得荣耀的教会，就需要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参与。在今天的美国教会是 20% 的人服侍 80% 的人，我们很多来到教会，我们不参加任何的服侍，我们要的就是你来服侍我，你来服侍我，这个是错的。有的人从教会年轻开始信主就做礼拜，一做做到发白，从年少到发白，没有带人信过主，没有在教会做过任何的服事，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基督徒，这个是不合格的基督徒。基督徒被呼召没有做礼拜的，我对一个信徒这个词儿我不是很认同的啊。在我们教会我不强调什么叫信徒，我强调是门徒，耶稣基督呼召的就是门徒啊。今天我们把它分成门徒好像比信徒高一点，然后信徒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信徒了，现在就好了嘛。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慕道友，或者有些信了主了，像美国人一生三次去教会，不是三次教会，是三次教会啊 ，three times， 生下来去一次教会，妈妈带抱过去的，结婚去一次教会，老婆带过去的，死了时候再去教会啊，三次，很可怜的。一个教会要有兴旺，必须人人侍奉。在我们丰收教会的理念中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人侍奉他， 这个不是我们从我们的理念，大家如果你读过 Bill Hybels 比尔海伯斯的那本书教会需要勇者，你会看到他把教会分成十个恩赐，他认为这十个恩赐有的领导型的，有的是管理型的，有的是牧养型的，有这些都有，他说每个人都具备一个恩赐，问题是你要把它奉献出来被神所用。他认为这个恩赐是神给每个人按照他的己意分给你的，因为他需要，可是你不用就没了，就没了。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侍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侍奉的，我最后我查中文这个侍奉的词儿从哪里来啊？词典中没有，有词典中没有侍奉，有服侍。那么这个词出在哪里呢？出在《论语·泰伯篇》，上面怎么说呢？上面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这个殷带着殷就是商朝的意思，说。整个的地天下有三分之二的臣服在殷商之下，就是三分之二来服侍殷，这个用服侍了，这是我们，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 worship 把它翻译成侍奉或者服侍，其实从这里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当神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让他侍奉他。我们知道第一个被呼召的，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就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呼召，他就起来就出去了，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顺服这个呼召。你今天来到教会，你今天来到儿玩中华福音教会，你是有呼召的，你绝对不是说偶然就来的，可能你觉得你是偶然来的，可是你要知道，你要细细的想，上帝一定在你生命中有一个呼召。摩西当年的呼召是在旷野里边，他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他走出去的时候，神通过一个异象来呼召他。摩西那个时候他也不太愿意顺服呼召，因为他已经他的锐气都磨光，可神就在你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他在使用你。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很行，神并不见得用我们。摩西在那个时候在自己觉得很行40岁的时候，他懂得了他是希伯来人，所以他开始为希伯来人争气，他打死了这个埃及的兵丁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同胞并不理解他，所以他就逃跑了。头40年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第二个40年摩西在旷野里牧养别人的羊，他一切的理想都没有了，他觉得他一生就这样过去了。可是当他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80岁神呼召他，他活了120岁。所以我们常常把摩西的120岁分成三个阶段，头40年学学问，第二40年磨练他的性格，在旷野里边经历上帝的同在，第三个40年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壮举，把一个民族从别人的奴役中带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神都用，不要以为我们80岁神就不用了。你们这里面有60、70岁的弟兄姐妹，我们差不多了，我们来到教会做做礼拜嘛。你看摩西80岁的时候做了多大的事情，神还用我们做大事。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够圣洁。每一个先知被神呼召都有一段故事，耶利米被神呼召，他在母腹中神已经将他分别为圣，所以他们成为先知，成为使徒，成为一个一个的在圣经中历史上称我们称为圣人。其实每个圣人都有过去，都有自己软弱的时候，每个罪人都有未来，神改变我们，神都会用我们。前几天我去神学院查材料啊，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国人，我的老朋友啊，柯牧师啊，柯牧师我是85年认识他，在爱瓦，是个美国人，特别有意思。我记得他的呼召，特有趣。他是当年在教会服侍，就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姐妹，他非常爱这个台湾的姐妹。当然这个就他就希望能娶到她，台湾姐妹不太想嫁给他，觉得他好像还不是特别爱主，就他就追到台湾去了，到台湾了他们就谈恋爱，当然谈恋爱他就太太带他去了这个 教会，那个牧师讲道讲完道就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就觉得这个台湾人真奇怪，台湾人难道不应该悔改吗？他想可能这是指群体，他看有多少美国人，他发现那个教会就他一个美国人，他个子又很高，他就开始对这牧师有意见，回去跟太太说，这个美国这个牧师怎么为什么歧视美国人，每次讲到都是美国人要悔改。结果他太太笑也不讲话。就有一天，那一天可能圣灵感动他了，牧师又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哇，他就站起来就悔改了，就走到前面了，把自己奉献给主，就去读神学院了。到了神学院，当然他们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神学院毕业了，他就到一个神学院当老师，后来当教务长，后来到美国 Trinity 教书，后来现在又到了这个台福教书，到正道神学院教书。他后来当然结婚了，中文越来越好了。有一天他又去那教会做礼拜，那牧师还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觉得好奇怪，我都悔改过了，我现在他中文好了，听明白。那个牧师讲的是台湾国语，每个人要悔改，不是每个人要悔改，每个人都有护照。可是当护照临到你的时候，你的反应就很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是幽默，我觉得大家不要困啊！我讲到是说要给你点幽默，别困。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护照里有神的旨意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偶然的把自己交给上帝，神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每个都是被拣选的。当然在拣选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神要使用你，他有不同的护照，他对你的护照也采取不同的方法。就像我的护照是在冰天雪地里，我在苏联要冻死的时候，西伯利亚神护照我，要我为他的名去奔走。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为他的名奔走是什么意思，但是从此以后我的生命跟耶稣基督就紧紧地连到一起，再也分不开。不管我做什么事情，都有主的手在那里，明显地看他手在工作，当然也看到撒旦的攻击，不断的攻击。所以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所以我能够很敏感的能感觉到撒旦对我的攻击。但是我知道到那个时候必须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我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征战。所以在我们释放的过程中，首先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打开圣经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分三段来分享。那第一段我说我把它起名叫释放乃是神看重你的属灵的资源，而不是看重你眼前所看重的资源。所以我刚才说25章的第14节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请给我放投影好不好？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又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么那领5000的随即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三种仆人。当主人，他们三个都是有恩赐的，有的有5000恩赐，有的有2000恩赐，有的有1000恩赐。这个千在圣经中写的时候没有写是银子，也没有写金子啊，但是很多的解经家把它理解为银子啊。那么这个千是一千，也没写两啊，也没写金，但是解经家发现这个千叫他连德，所以给一个人5000他连德银子，一个人2000他连德银子，一个人1000他连德银子。那么这个塔连德有多少呢？这个塔连德相当于圣经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塔连德一个塔连德相当于一个工人15年至20年的工资。你说给了他多少钱吧？给了他多少钱？那么这一个塔连德有多重呢？这个银子，大概是50磅到80磅之间。迪尔卡森 ，D.A. 卡森。他说的比较准确，他说是72磅。当你去研考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恩赐是用不完的， 上帝给你的金钱是用不完的，按照当时来说，这两个塔连德大概就是一生的薪水，一般的工人。可是他拿了5000塔连德，那个拿了2000塔连德，所以上帝给每个的恩赐一生用不完。可是表现的就不同了，这三个仆人表现的不同。那么这么大一笔钱，上帝交给我们，是让我们为了他的国度去使用的。这么多的恩赐，神交给我们，是让我们为了他的国度去奔走的。没有一个人的恩赐会用完。我就想到这些传道人，想到林道亮院长。我很感谢主，因为我这个特殊的这一个身份，我有机会认识这些属灵的伟人。这些人我都亲自听到他们的教导，于立功牧师、林道亮院长，这些年龄都很大，90多岁。林道亮院长活到90、100岁，就差一个月过100岁的生日，被主接走的。于立功牧师活了93岁，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安利团的团长，那也是我们丰盛华人教会的顾问牧师，所以最后的时机我一直跟着他学习。还有赵天牧师，是我的发现我的人，在这个我能够走到今天，第一个发现我的伯乐就是赵天牧师。我有机会听这么多华人教会中最了不起、最有生命、最有学问的人讲道，我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就看到神在每人生命中给无限的恩典和恩赐，用不完，真的用不完。林道亮院长快100岁还讲道呢，其实耳朵已经听不见，我从这耳朵听不见，他的请我去他们教会布道，他就坐在第四排，然后就看着我，我就在那儿分享布道嘛，大家笑他也笑，大家哭他也在那儿看要掉眼泪的样子。那结束了，我看到院长，我当然要问他，我说院长，这个哎呀，你在这听了3天，他听我讲3天，每次都坐在前面最早来，走的都要跟我握手打个招呼，我很感动。那年他97岁，97岁坐我讲的又长，坐2个小时不容易的，能听2个小时更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不要97岁，我们57岁就睡觉了，不是一点多小时。我走了，他有天请我吃饭，他说我要请你吃饭，平时原来计划中没想请你吃饭，但是听了你3天道，我一定要请你吃饭，要去我最喜欢的餐馆，那个餐馆他吃了50年，然后呢，他点他最喜欢的菜，说你不要点菜，我点什么吃什么。我说那我当然伺候学生，伺候老师吧，点什么吃什么。他最会点菜啊。结果吃饭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院长，我这几天分享的信息能不能给我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啊，让我以后能够讲的会更好。他说小曼你说什么。后来他的师母啊，那个主任牧师的师母黄师母就给他大声喊说，张牧师让你给他提意见哦。他说你讲3天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没法给你提意见，我这耳朵是听不到的。那天我特别感动，一个耳朵听不到的人在那里坐了3天，他是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一个鼓励。我就坐在这里，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学习。陈保罗牧师有一天跟我讲一个他的故事，他说那时候做传道人的，他说你们今天做传道人的，你们应该感谢这个幸福，我们那时候做传道人可没有你们今天这么顺利啊。他说有一天的，那是在台湾在台湾的时候是他说要讲到之前就没有早餐了，师母很为难，师母就说牧师没有米了，今天全家没有饭吃。我说好，我们祷告，上帝是不误事的，我们祷告，天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主的供应。可是一大群孩子，你知道他生了好多孩子，孩子也饿，师母真的为难。今天做师母的太容易了，不用愁，牧师都不用管啊，冰箱里有东西想吃就吃什么。我们哪想到那一代的传道人，可是他们服侍主的时候，你会看他们生命力的出来那个爆发。师母好又从自己的米袋里抓搜一把米 啊，做了一锅稀饭，一把米做一大锅稀饭，因为一群人，你可以想到稀饭得多稀。做好了，端到桌子上。牧师说：“谢饭了，吃饭祷告，今天要服侍主去，啊，敬拜主去。”他这个要刚要谢饭喊的时候，师母很兴冲冲端着过来的时候，那个锅的太老了，那个把已经坏了，断了。这个一锅稀饭就洒在了地上，连这稀饭都没得吃。师母后来就把这个稀饭能看着的米粒捡起来，把它洗干净，放在牧师的前面，就这一碗饭。牧师，你要强大，你要有力气。服侍主不容易，我们这代人太辛苦了。我们这代传道人跟那代传道比，我们缺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当时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我觉得他给我讲故事的意义是什么？服侍主不容易，这些好传道人真的有好的见证。那年我去达拉斯帮于立功牧师忙，他在牧羊恩有堂，他要求我每个月去一次给他讲道，因为他年纪确实大，我在我们教牧师很多七八个，所以我一个月就讲两次道，另外一次我就飞过去。有一次他请我吃饭，说教会请你吃饭，让我请你，然后回去这个钱要报销的，知道吗？所以跟我吃饭，生蚝是别吃的。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香干肉丝，那他也是，所以我们就点了一个香干肉丝，我们点了一个青菜，还有一个豆腐，我们就是午餐，我们俩就吃完了。吃完了，他算账的时候，他缺2.5毛钱，人家家不收credit card，收现金，那我就掏出2.5毛钱给了他，给了他，其实就过去了，就忘了。当我上飞机几天以后回来的时候，他送我到机场，临上飞机之前给我2.5毛钱。我说你什么意思？干嘛呀？你是我的老师，你说这2.5毛钱你还给我，真的是让我不好意思。他说这钱是教会报销的，不是我的，请你吃饭是教会的请讲员的费用，报销完这2.5毛钱我礼让给你。上了飞机，这2.5毛钱还在我手中拿着，我看着他，我想到我老师的意义。他是告诉你，做传道人要清清白白的，一清二楚，那么就是2.5毛钱。好像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不太想这些了，不太在这细节中注意了。可是神呼召那一批传道人，真的成为今天传道人的榜样。教会能够如此的发展，是那一代的老传道人，他们在主的爱里边，他们不仅奉献了一生，他们也活出了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今天也有效法的榜样，有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恩赐愿意不愿意让神来使用。第一个仆人的反应值得表扬，因为他拿了5000塔连德，他就又赚了5000塔连德。很简单的，他有热情，我想他也有苦干，他还有智慧，他马上就把握机会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得到了主人的奖赏啊，主人的奖赏，拿着去卖，去做买卖。这原文的意思是经营了钱财，他使钱财又生出钱财，他使恩赐又扩大恩赐。你看到服侍主的人，你的恩赐越用越多，越用越多，不用就没了。打个比方，就是唱诗歌，你今天30岁不唱，80岁唱都唱不动。可如果你30岁就敬拜主，带领敬拜，你到80岁带50年的敬拜，给50年来赞美主。我昨天在网上告诉你们看，说避免癌症的4个秘诀，其中就是唱歌，就是唱歌。一个人一天最少唱30分钟的歌，你想你唱过没有？没唱过离癌症就很近了。我一天可不是这么少的歌，我是天天唱歌， 我们家有钢琴，我一弹我就开始唱歌，我一唱有时候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唱歌是我灵修的一部分，一种方式。我唱歌时候觉得我与神特别近，与神特别近，我就向他，而且向他说什么我都觉得不害羞，我就爱他爱他，不断的说，平时你要不唱歌的时候爱你爱你，说也挺怪怪的啊。可是你赞美主的时候你就是要爱他。这个五千银子，你看这五千银子，他的主人表扬了他说，好，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把这个很小的事情教你管理，你就能做得这样好，我会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么二十二节说，那个领两千的也来到他面前，主说，你交给我，他对主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两千。主人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好像排比的段落，你看是一样的，不管两千五千，他的表扬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所以不管恩赐大小，只要愿意摆上自己，神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表扬，一样的表扬。那么那一千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个一千的，他拿了一千，他没有做，他就把它埋起来，埋起来。然后呢，主人回来，他要交账。你想到这些人，这三个人谁最忙呢？那一千的最忙，其实。你好好想一想，因为那些直接就兑换别人，你要想把钱借给别人，兑换给贷款给别人，还用你去送吗？人家就开车来拿走了，人家来车，大车百辆拿走去投资去了。你这个呢，他就自己埋。你知道他埋的什么时候埋？他得半夜埋，埋钱哪敢白天埋？那被人偷走了。等别人都睡着了，他不能睡觉，他就挖坑。你想他多少呢？一千塔连戈，他得埋什么时候？如果这个形容，你读耶稣基督的故事很有意思，你要细细去看这圣经里面的意义。一个如果算了七十磅，他埋一千个七十磅，他得挖多少坑？人家的钱都赚了好几倍了，他还在挖坑呢，你知道吗？然后挖完主任回来，他就挖出来交给主任。我就想这个愚蠢的仆人，所以耶稣说你真的愚蠢，你懒惰，不去投资，怕赔钱，然后自己就没时间挖坑。我们今天很多人呢，不服侍主也没少挖坑的，虽然没有时间服侍主，可是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这时间全部浪费掉，浪费掉，生命没有成长，也没有深深的经历神。然后我们做的都是世界的事情。然后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交账？见主面的时候，主要问你的，我给你的恩赐，你怎么就没用呢？那我们要交账。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感谢主来分析。但是我分析这个一千人的人，他就一个担心，他怕失败，对吧？他怕失败，他怕我这一千出去回不来，我怎么对得起主人呢？所以他就埋起来，反正我保本就行了，保本就行。他怕失败，人生千万不要怕失败。你要想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怕失败。不管你在公司里边，你在教会里边，在家庭中，你都不要怕失败。如果有的人当他谈恋爱，他怕婚姻失败，他就不敢进入家庭。现在很多的宅男宅女不就是因为怕失败吗？对不对？对对方没有把握，就还不如一个人好，所以就怕失败。结婚那个需要信心的，需要信心的，需要闭着眼睛就跳下去的，管他呢，跳下去了，反正神会负责，对不对？你这样想，你就能结婚，否则你就总是分析他，因为人无完人。人更不是圣人，人都是罪人。你嫁了一个罪人，你娶了一个罪人，你要知道你也是罪人。那么你在婚姻中，两个罪人在一起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承认自己罪人，你的婚姻就好了。昨天有一个姐妹和先生说她婚姻有问题，所以这天讲到的听得很新鲜，说很有意思。就是我就问她怎么样，我一听她俩的问题，就是这个眼睛都很明亮，都能看到别人的毛病。我说这是吃了智慧树的果子的结果，对不对？结婚以后就不要那么明亮的眼睛，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对了，知道吗？哪有那么明亮的事情？结婚之前要明亮，要看准， 但是你的看准，你要用神的眼光看，你又用你自己的眼光看，还是不准，因为你太有局限性了，你接受的教育、你的背景都太有限了，所以你看的肯定不准。耶和华看人看什么？看内心。那你看人呢？看外表。有人连外表都不会看，因为那外表是伪装的。你在结婚之前，他都把一个好的样子给你伪装，对，谁都想把最好的样子展示给你嘛，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那就是他了，一结婚发现那样子没了。你看那帅哥挺帅啊，这个一进一上车，车门给你打开，啊，给你关上。你到那跟他去 shopping， 你的他喜欢什么买，我来刷卡，刷。结婚以后还给你开门关门吗？现在还有丈夫给你开门关门，有没有举手？哎，没有。有几位？感谢主，你很丰富。大多数不给你开门了，快点上车。磨蹭什么呢？对吧？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你跟他去小米三摊，小心呢，别刷爆了。然后他坐在这儿不陪你走，我走不动。他拿个手机在那儿，你去玩去，回来然后少买点东西回来啊，回来我在这等着你。大部分都这样子吗？是不是？那你怎么办呢？生活嘛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你就睁一眼闭一眼，他不去拉倒吧，我们自己稍微高兴，对不对？花钱他也别花得让他心疼。量力而为，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心疼就对了。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到教会，教会神国需要奉献，奉献的两个人就心疼了，那就正好。如果你奉献的都轻轻飘飘的奉献，那就不正好，那就少了，少了。我跟你讲，不要怕成功。有人将成功和失败双方的心态做了比较，不要怕失败。有人把成功和失败双方心态做了比较，失败者经常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成功者经常觉得自己充满活力。失败者被障碍所控制，而成功者乐于接受挑战。失败者被难题所困扰，而成功者以潜在的价值为前提。失败者害怕失败，而成功者对成功充满信心。你看他这个表现就不一样，失败者容易放弃，而成功者在失败中成长。那么失败者夸大自己的不幸，而成功者创造新的机会。失败者唯命是从，而成功者善于创新。失败者只想当平凡不起眼的人，而成功者努力成为榜样。失败者因小心翼翼而束缚，而成功者因冒险而更有活力。失败者用言语指责人，而成功者用言语赞美人。那么这是指这个成功和失败者的一个区别。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失败的，每个人的成功都比失败少啊。问题是成功的人是失败了99次，他最后一次他所成功了。失败者就是我成功了，失败了99次，最后一次我不做了，基本上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人生也是如此，要想成为一个成功者，就要从神那里来信心，知道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神恩赐是什么。当这个恩赐临到我们的时候，不要拒绝他，不要拒绝他。那么我们如何来侍奉主，如何来发挥我们的恩赐？首先你要知道你侍奉的是谁，否则你就不愿意去侍奉。我这天也跟同工们谈话，也有慕道友说，我们其实我们有的信了主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并不完全的认识，我们还觉得就是圣经中吗？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吗？昨天有位小姐妹问我，耶稣是万王之王，唱英文还觉得比较容易唱出来，这个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啊，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这个 Lord， 这个就可是一说中文，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觉得怪怪。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呢？他难道不是万王之王吗？他就是万王之王。我说当 Handel 写了弥赛亚的时候，当第一次演奏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去了，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后来就从这里出来了。当然圣经讲了，启示录讲了，可是那一天被人有体会，因为当唱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很激烈的时候，那伊丽莎白女王就自然地站起来举起了手，你是我的王，他不是万王之王吗？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女王站起来，别人还敢站着吗？坐着吗？都得站起来。所以从此这个新歌就弥赛亚在演唱的时候，一到最后一章节的时候，都是全体起立的，不管在任何国家任何信仰的环境中，不管你信不信耶稣，都要全体起立的。那我的朋友苏文新弟兄在中央的歌剧院举行了一次音乐厅啊，不是歌剧院，音乐厅举一次这个弥赛亚的演出。当他演奏到最后的时候，那些外国使节就站起来了，中国的官员不知道为什么站起来，就跟着站起来了。文化部长也就站起来了，然后那人家就举手了，外国他也就举手了，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万王之王嘛。因为他觉得这是文化传统，我要尊重你这个西方的文化传统，所以他还现在因为中国的这个部长也都大学生、博士生、研究生，也就尊重嘛，就举手了嘛，对不对？我最深的一次体会是在94年，我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会，那国会两院给我写了个邀请，请我去总统早餐会，然后我们去跟克林顿总统一起吃早餐，这是一个很大的活动，每年一次啊，每年现在台湾好像也搞了啊，每年一次。那我去的时候，他发给我名牌，写的 PR China， 因为我觉得这我人家没派我来嘛，你知道吗？那我也不是 RO China。那我就把它 PR 的划掉，变成 China， 就变得简单了。那结果我一去一看，哇，好多人呢，都是宗教、政治、什么商业各地的名流啊，不得了，王子、国王、总统来很多。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资格派代表团，不过那次张孝炎来了，是作为私下里的客人来的，但是他们来就是 lobby 的，就是 lobby。那整个活动我也见到了，所以。早上3点钟我们就沐浴更衣就准备献祷告啊，因为要进那安全门检查，那全是警察，因为里根总统有一次早餐会就被人开了一枪嘛，所以那检查特别严格。我就常常说，我们见克林顿都这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礼拜天来见主耶稣穿着拖鞋就来，不像话，真的不像话。你想，如果你是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能这种轻慢的抬头吗？不可以吧？我们见克林顿都要那个样，早上我们都穿黑色的西装，穿得很正式，然后洗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早上就3点钟沐浴，4点钟出发，然后准备6点钟吃饭嘛，早餐6点钟就开始了，我们就去了。我坐在第7桌，然后第7桌一圈旁边大家都握手，握手，然后有一个黑人跟我握手，坐在我旁边，我还拍了他肩膀，坐下吧，坐下了，大家坐下来就等待着克林顿进来，都坐好了，克林顿就进来了，大家鼓掌，然后高尔进来了鼓掌，然后三军什么联谊会主席，什么这个众议院议长，按照顺序他们都进来了，坐在台上，我看克林顿很能吃啊，你要看他，我数他吃几个面包，5个面包，真的是。就是他喝了4、5杯，真的，所以他有精力，那个人真的是有精力。然后呢，要祷告，要祷告之前，高尔总统主持介绍外宾，也介绍了一下外宾，只介绍7个国王，和总统，就没有其他人就不必介绍了，因为人很多。当他介绍到加纳国王的时候，加纳总统的时候，探照灯就因为你照到谁，探照灯刷就照过去，然后你就上了屏幕嘛。我一看我上屏幕，我会真是我，我想我再黑也没黑过加拿大人，怎么把我弄上去了？我还在那笑呢，大家也这个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加拿大总统变成中国人了，结果旁边这个黑人站起来，他是总统加拿大的，他站起把我往边推了一下。他往这一晃，就他人家赶紧摄像机撞过来，他们哎呦！一看加总统，赶紧握手，认识，递个名片过去，以后到加拿大创总去。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出了乌龙，全场哄堂大笑，笑得一塌糊涂，气氛变得很轻松。结果这时候高尔总统就说：“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为世界和平祈祷。当然他带领祷告，全体都起立了，加拿大国王站起来了，低头了，祷告。克林顿站起来了，低头了， 祷告了。那既然总统国王站起来了，低头了，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我才懂得什么叫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看世界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这君王低头？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了宝血，付出了生命的耶稣基督可以使他们遵从。那天我懂得做基督徒多荣耀的一件事情，做基督徒多伟大的一个职分。我们做基督徒做得灰心丧气的，有时候我们连见到慕道友连祷告我们都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得我们侍奉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懂得这个意义，你再侍奉，你越侍奉越喜乐，你越侍奉你越有信心，你越侍奉你越从主的里得到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是谁呀？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使者，你是天国的大使。大使，上帝把我们放在地上就是为了传扬他，传扬他的爱，传扬他的救恩，传扬他给人类的好消息，死里复活的好消息，让人类不再在死亡中被辖制，不再在罪恶中被捆绑，我们可以有自由，有希望，有得胜，靠着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侍奉是有责任的，侍奉有责任的。那我们首先认同我们侍奉的主，我们一切都属于神，我们一切都属于神。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陆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个长老特有意思，那是他们夫妻一吃饭就祷告，他岳母是医生来了，他们祷告时岳母就瞪大眼看他俩，他说感谢主给我们早餐。这个岳母就说，说什么呢？这早餐不是你们买的吗？后来他岳母信主了，他听我的录音带，他说有一次他们开车在车上听我的录音带，然后到家了，岳母说你们先进去吧，我接着听。大冬天的车在那开，他在外面接着听。女婿说进屋听吧，屋里有录音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什么现在这光碟什么，不是，我不能断，我就不能断，你们进去我就在那听。听完进屋就说您带我去受洗吧。其实自己在车里就觉知了，你知道吗？我看他们很有意思这件事情。那女婿告诉他，为什么我们感谢主呢？虽然我们有金钱买的，可是主给我们生命吗？如果你没有生命，你怎么能去品尝这样食物呢？哎，我们要感恩的，我们今天的一切，我们的车子、房子、儿女、妻子、丈夫、金子、银子，都属于上帝。如果你没有生命，这一切都不是你的。上帝让你管理，给你5000，给你2000，给你1000，就是让你管理。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会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懂得我们侍奉的是谁。第一点。所以你才能够去好好去侍奉。第二点，懂得我们侍奉的责任，责任。当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责任，当他5000交给你是一个责任，说这5000我的恩赐给你是让你发挥的，是你发挥的。今天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如果你恩赐不被主用，有一天我们真的就不能用。年老的时候我们腿就走不动，年老的时候我们嘴也讲不动了，年老的时候我们想赞美也赞美不起来了。趁我们身体好、年轻，好好的侍奉主，这是我们的责任。先给我们恩赐是责任，责任。所以第三点，埋没不应该的，是不应该我们把我们的埋没的，埋没的。所以一个人不管你的恩赐有多大，都不应该把它埋没。埋没是完全辜负了天父对我们的期待。今天当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中，你会看到那个教会发展的教会都是人人的侍奉的教会。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韩国的教会，我们在尔湾特别能感觉到韩国的教会的兴旺啊。我们尔湾有一个教会我去过，叫浸信会，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城县浸信会被韩国教会给包围了，中间一个小岛子属于我们教会。我去讲到牧师于牧师跟我说，那时候十几年前，他说20年前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是2000教会一样大的，后来这韩国教会涨到6000人。我说那你们，他说100多人吧，我说那他们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他们祷告啊。我说那你们也祷告吧。他说是，我们也学呀。后来就让我跟师母来了。真的是，你知道吗，这个弟兄姊妹， 教会最后
都被人买下来，人家要买他那个他就不卖，他就像钉子户抢着。没错，别告诉他我这么讲啊，不会伤心你们邻居吗？我到韩国去参观，我真的韩国的弟兄姊妹真的愿意为主做大事。我去了一个教会叫做纯福音中央教会，你们知道吗？去参观过吗？你们要去看一看，这个教会84万人，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教会。最早成立的时候五个人，我相信你们教会成立绝对不是五个人。我现在马上从洛杉矶成立的教会就一下就20-30人，他就五个人，照顾者肺结核刚刚的好啊，吐血来就成立这教会，跟他的岳母，那时候还不是岳母，是他同学崔子石。然后呢，后来他跟崔子石女儿谈恋爱，娶了崔子石的太太，其女儿。他们知道他们有多这个教会五个人在哪里聚会？帐篷里聚会，那是战后，哇，人们非常贫穷，人的心都非常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教会成为韩国的安慰，他就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第一天讲到这个谁就讲到这个赵明基牧师，他大声的呼喊啊，就要建造一个大型教会啊，超大型的教会。那三个底下听到觉得这人笑话，就我们这几个人，然后还喊大型教会，你知道吧？啥都没有。后来讲完到了，崔子石牧师说：“赵牧师啊，我们就五个人，不用那么大声。”你说他说什么？我不是对你五个人讲道，我对5000人讲道，跟这疯子。如果今天我这么说，你一定说我疯了，你疯了，这个可能吗？今天他是5000人吗？不是，他是84万人，知道吗？那个教会真的是好，据说领圣餐的时候都用 truck 拉过来，收奉献的时候，中央银行的行长就坐在教会等。因为他们韩国奉献都是 cash 的，很少，因为韩国钱又不值钱。我到韩国曾经换过1000美金换一书包，那等你运超车才能来运嘛，对不对？像这个教会得了吗？我去参观那一天是前年的中秋节，我在那讲道，中秋节布道会完了，我下午在一个大地长老会讲道，但是上午我没事，所以我就一定要去教会做个礼拜。一个台湾的弟兄，他是生在韩国的，带着我去，韩语讲得很好。我们的车转了多少圈都没有找到停车位，大 bus 好像就上千了，那车位全是满的，那个是鲁伊岛，是黄金之地，就像台北的仁爱路啊，差不多这个地方，不得了。所以我们转来转去，转了10几圈了，下小雨。我说别转了，一会儿聚会就开始了。你问我那招待，你说我是美国来的牧师，看他有没有停车位。他说那美国来这牧师多了，每一个礼拜来好几千，全世界来这边来参观的牧师太多了。你美国牧师又能怎么样？我说你问一下看，看他们侍奉做的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在考察他。结果那弟兄一问，说我们有位美国来的牧师。他说他是美国中国来的吧，他是中国人，但是美国牧师，有没有停车位？说只要是牧师就有停车位。你看这个服饰多细啊，他立刻就把正门前面一个栓子拿开，我就唰就停了，就那位，这是你的了。我就走了几步就进大堂，人们排着都大概一排30-40人，浩浩荡荡的往大堂去敬拜主。你就想到大卫的上行之诗，哎呦那感觉真好。那弟兄都穿着西装革履，不讲话的，像我们这进教会啊聊啊，一边聊一边对，坐着牧师的讲道接着聊，真的敬虔。然后就把我让到二楼，带着二楼到了电梯，一个直通二楼的电梯，那个童工就一直带着我们走。二楼电梯有一大群中国人在那，外国人，这是外国人了，准备上电梯，一看到我。认识我来了，一大帮过来拥抱又握手的，还有的要照相，我就上不了电梯了。那个韩国同工吓一跳，说这美国牧师怎么中国人都认识他，其实都是中国人，都东北人，都是延边的朝鲜族的一些传道人啊来。他说哦，我们那个弟兄就说，我们这个牧师啊在中国比你们赵明基有名，比他有影响。哇，这个弟兄就
立刻就找赵牧师去了，你知道吗？那找他们主任牧师要见我，这个人是不是比你还有名？这样有意思。然后就把我让到这个那个牧师就一直陪着我，整个的崇拜，我看真的是感谢主，那个崇拜，500人的失败，国家一级的交管弦乐队。然后那一天弟兄全是燕尾服，姐妹全是民族服装，韩国，因为那天是中秋节，中秋节是韩国最大的节日，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我那天我就不想当牧师了，我就想在他们教会做会友，每天来崇拜，这么美的诗歌，天堂一样，那么大的教堂，坐好几万人的教堂，感谢主，真的是受感动，觉得这才是教会。可是看到弟兄的姐妹的服饰，真的是专业，一分钟都不会差的，从头到尾那个严谨，哎，真的感谢主。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弟兄啊是给赵牧师做过同工的，给他做这个录像带的翻译中文的做同工，他就说这个教堂建立的时候，那真的是神迹。当这个牧师教会发展10000人的时候，他们都是穷人，这个教会全是穷人，没有有钱人，都是那些穷人来的教会。这当了10000人，市长就头疼了，因为他们的市中心经常阻碍交通，人聚会的时候进来出来一个小地方，就老是路上就是车过不去。后来就说鲁伊岛要开发，让赵牧师到鲁伊岛批给他一块地，说你拿钱买一块地，我给你卖你60亩，60个 acre， 你知道吗？赵牧师那时候没有钱的，没那么大心，说你给我6个 acre 就够了，我哪敢要60 acre？ 另外那个岛谁去啊？荒岛，什么叫鲁伊岛？你知道是中文鲁就是你的意思吗？意是感叹词吗？就是你的岛，不是我的岛，谁又不想要？兔子都不拉屎，你的岛，你的岛，鲁伊岛。那么这个鲁伊岛政府准备开发，没有人去。那市长就告诉他，未来中央银行会在这里，未来国会也会在这里，未来什么都在这里，韩国的华尔街在这里，你就去见，你是第一家。那满岛都是兔子，那未来都是未来，他怎么能看得见？赵牧师就看见了，就领受了，去，我们就去。当然拿了6个 acre，现在后悔死了。就现在是寸土寸金，建那个堂的时候，建了一半钱没了。哎呀，这个弟兄姊妹都是穷人，10000多穷人，都是阿玛尼，知道是阿玛尼吧，大婶吧，对吧？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阿玛桑，对吧？欧巴桑，穷人。他赵牧师在建那个教会一半的时候，第一排坐着全是讨债的，他讲话全是来要钱，钢筋钱、水泥钱，因为钱付不了，他一讲到一看，第一排全是要债的，知道怎么讲，知道吗？就不是缺少恩赐啊，这个就是要我就讲了，就我就得跑。他讲完道，他一看那是要我上来，他撒腿就跑，在后边就追，就满大街追一个牧师，多有意思！他一边跑一边说：“你什么意思啊？这个你为什么让我建堂，然后你不给我钱，让他们来追追债？”后来弟兄姊妹也学聪明了，第一排执事们先坐满的，然后等讲完道之后低头祷告，低头祷告的时候有别的牧师祷告，赵牧师就跑了。那后来没有钱建不下去，没有办法，赵牧师祷告。有一天呢，有一个老阿玛尼，就说赵牧师，你看你头都给多少了，为了建那个堂，能不能给我讲几句话？赵牧师好，讲什么？关于建堂，好，那就讲，鼓励弟兄姊妹奉献。他就这个老阿玛尼上台上来，就拿了一个小铜碗，一个铜筷子，敲了两下，大家就安静了。他说，我们这个牧师建堂，你看他这么年轻，头都不多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也是神的意思。我没有钱，我退休了，但是我有个铜碗祖传，我铜筷子，我不用铜碗，我用瓷碗可以吃饭，我用竹筷子可以吃饭，我不需要用这个，我就把这个奉献出来来见他。弟兄姊妹，奉献你的5儿女。哇，那一天赵牧师圣灵充满，任县弟兄姊妹任县一数完了，一看，哇，1000多美金。全部够，后余的所有的全够， 哇，这赵氏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千美金是白条子，知道吗？大家写的，
他写我卖房子奉献一半，他说我卖我的汽车，他说我这工资我再奉献，年底开开，白条子还是没钱。那赵氏就拿一大堆白条子到中央银行去贷款。你说你用什么抵押？他把白条子往上放，这就是我的抵押，这是弟兄嘴的一颗心，信心。银行行长没见过这种抵押，行长说这叫什么事？这个东西，后来就问市长，市长贷他吧，要他弄一半，说这个我们未来开发也是不好看，他起码把水路要修通嘛，贷他。贷的银行长可以，贷也可以，你必须做个体检，你十年不能死，要找着要钱。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个做神的工作啊，这个石头十年不能死，赵博士到现在还没死呢，所以早就可以 off 了。赵博士说：“好，体检肺结核呀，很严重的肺结核，交给弟兄姊妹进食祷告，一个星期让赵博士检查出肺结核检查不出来，让神医治他，一检查。”肺结核真就没有了，你要摆上为主所用，神就医治你，神就帮助你。我当年如果不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传道人，我就去做世界，我去到华尔街，可能我死了，肾好不了。我告诉你，神就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在你身上显神迹，就是他要用你。这赵博士没有肺结核，感谢主，就款就带下来，教堂就修完了。我也在那美轮美奂教堂来敬拜主，我看到韩国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做的美的见证。我就想今天我们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有才干人太多了，但是有多少愿意像赵志一样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让主来使用。我很感谢主，一大群的传道人被神兴起来。那一年我们在旧金山有一个这个一代人的特会，300多个大陆的传道人站在台上敬拜主。那天我在带敬拜，非常的感动，人们告诉我，这300人只是大陆奉献给主读神学院的1/5还不到。现在在美国就有1000多位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在神学院里造就，在全世界就更多了，在中国就更多了。我相信神要使用中国，要使用神给我们恩赐，神给我们的报酬就是他的夸奖，你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和我一同快乐。还有什么样的夸奖比这更大的？我们可以跟主一同快乐，在他的永生中，在他的永恒中和他一同快乐。这是我们今天侍奉主我们得到的奖赏。弟兄姊妹，好好的侍奉主，好好的建立你的教会。我们儿玩这个教会啊，我全世界的教会我去的比较多，加州的教会我在这待了8年，我也知道我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不管我们的硬件、我们的软件，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才干，能住儿玩的人都是有两把刷子的，否则住儿玩干嘛？否则都住哈佛去了，你知道吗？对吧？能来到儿玩，都是有很好的工作、很高的教育，都是非常好的。好好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用那么好的教堂，我们不应该就是那么几百人。我想我们教会未来要见到1000人、2000人，甚至更多的人。你得有信心，你要祷告，你们
对
呀，把儿玩的中国大陆的移民、台湾的移民、香港的移民都带到我们教会来，让他们不仅得救，也跟我们一同来建造教会。摆上你的5饼2鱼，你的5饼2鱼在你的手中，只能喂饱你一个人，甚至都喂不饱。可是交在主的手中，就能喂饱5000人，喂饱更多的人。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宣教的中国。这首诗歌呢，这个作者叫林和成，是台湾人，大家可能都清楚。林和成原来是不信主的，他原来是个健康的人，好像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特别爱他的女朋友啊，女朋友后来出了事情死掉了，他就不想活了，他就跳楼了。现在这种男人不多了啊。腿就断了，没死，在医院里边有人向他传福音，信了主了才发现，原来人类除了爱情还有更高的爱，就是神的爱和我们爱神。所以他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 他写的这首诗歌。他腿好的时候他没信主，他不懂得宣教，没腿了，在轮椅上他才想到要去宣教。那天外面夏天，台湾的蝉在叫，树上知了没完没了叫。他写的这首歌，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要去前行，圣灵在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腿，可是我们真的为福音奔走了吗？我们都有口，我们述说了耶稣的好消息了吗？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腿，为主去奔走，传扬他，让更多人因着我们认识主，得到上帝爱子的国度。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宣教的中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个声音，
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理想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生命在牵引导我的心，
迈开步伐，
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会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我带着异象，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主你的教会，来传扬你的福音，来建立你的国度。主耶稣，我们在时刻把每个教会都交给你，把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把我们在洛杉矶尔湾的华人教会都交给你，也把我们尔湾的中华福音教会交在你的手上。主，这是一个金灯台，要照亮所有需要的人。 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兴起来传扬福音，兴起来找到我们服事的岗位，我们一起来建造你的荣耀的教会，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福音广传，赞美你，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你说，主，我要侍奉你，我要在教会侍奉中有份，我要用你给我的恩赐五饼二鱼来侍奉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当举手那一刻，就是主，我愿意，我在这里，当你呼召我的时候，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求你来使用我，不仅在日本这个地方，也能够把福音传到台湾，传到香港，传到中国大陆，传到我的家乡，传给我的父亲母亲，传给我的亲朋好友。主啊，使用我们，虽然我们卑微，但是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有能力使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赞美你，把荣耀颂赞给予你。为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祷告，主，求你来大大的使用他们，圣灵来充满他们，让他们在侍奉你的时候，就像你所应许的，我们今日要得百倍，来日得永生，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